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现在跟您分享的是真道分解里头查经法的第五集。好，今天我们会开始查考另一类的专题，耶稣基督的比喻。那么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呢，神迹以及比喻呢就占了很大部分的篇幅。
对，那我们选择记载哪些的比喻，应该是说作者他们选择记载哪些比喻呢，都是他们自己来选择的。而当然呢也有圣灵的默示。路加记载的比喻是最多的，一共有22个，其中有15个只在路加福音当中出现的，至于其余的7个就和马太福音相同的。而在马太福音当中有18个比喻，其中11个是他独有的。马可福音有5个比喻，当中也有2个是他自己独有的。至于约翰福音呢，就只有1个比喻了，也是他独有的，那就是第10章，约翰福音第10章讲到的是好牧人的比喻。
那么主耶稣为什么经常要使用比喻呢？其实啊，主自己也把原因告诉我们了。当主耶稣讲完杂种的比喻之后呢，门徒就问他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主耶稣便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那这段对话就在马太福音的13章10到13节。那经文直接的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用比喻的原因是向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隐藏宝贵的真理。
这和历史背景呢是有关系的。
对，
那当时呢有很多以色列人就否认主耶稣是弥赛亚，如果直接向他们讲明真理呢，他们是绝对不接受的。所以呢，主耶稣在公开的场合就经常采用比喻的方式来讲明真理。
其实用比喻来讲奥秘的真理也是很有效的沟通方式。因为比喻呢就是故事嘛，可以立刻引起听众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启发他们思想，让渴慕真理的人就有机会好好的去回想比喻的内容了。
那我们在查考比喻的时候呢，必须知道比喻的3大要素是什么。第一，比喻呢必须以合乎情理的地上的事情作为蓝本，因为这些都是事实，那么在教导上呢就比较容易使人明白。
那比喻的第二种的因素就是要留意了，它在地上的事情背后另外还隐藏着属灵的功课和信息。至于第3个因素就是地上的故事和属灵教导之间呢会构成了一个推论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使这个比喻的内容更加有深度的。
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比喻呢通常只有一个主要的中心要义啊，我们呢是不需要在一些细节里头找什么属灵教训的，只要把比喻的中心意义找到就行了。
对，不过要找它的中心意义，我们就得注意上下文了。比方说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那是关于葡萄园的比喻当中，上文的19章23到30节就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比喻教训就是说明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那么有的比喻呢是在下文当中找到它的目的和中心意义的，那例如路加福音的16章1到13节讲的是呢不义的管家。那么在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路加就另外加了几句话，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呢就是指着法利赛人说的，因为主耶稣提醒他们应当有智慧的将钱财运用在永恒的事情上。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的，就是在比喻开头的时候首先讲出了比喻的目的和它的中心意义，譬如是路加福音的第18章，那讲到寡妇和不义的官这个比喻之前呢，18章1节就交代了目的。经文说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解释主耶稣的比喻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全部和神的国度是有关系的。那么在这么多的比喻当中呢，我们可以按照内容分为7个不同的范畴。
那第一类的范畴呢，是和国度的进展有关系的，譬如是撒种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芥菜穷的比喻，还有面酵的比喻等等。第二类的比喻范畴呢，是关于法利赛人在国度概念上的一些冲突的，比方说新布和新皮囊的比喻就是了。
那么第三类呢，是讲到罪人和恩典的关系，这一类的比喻很多啊，例如迷羊啦、失钱啦、浪子啦、藏宝啦、重价的珠子和葡萄园等等。
第四类是讲到天国子民的三个特征，那我们就来看了，第一个特征叫做怜悯，例子就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第二个特征是饶恕，那我们有一个不肯饶恕同伴的恶仆这个例子。第三是忠心，例子就有按着才干受托付的那个比喻，也就是三个仆人怎么样去运用主人托付的一千两银子那个比喻。
那么第五类的比喻呢，是关于呢被王弃绝的，例如呢凶恶元户和大筵席。而第六类呢，是国度的惩罚和奖赏，例如呢稗子和麦子、不结实的无花果树、两种房子，还有赴新人筵席的比喻等等。而第七类呢，是关于国度的来临，例子有十童女的比喻，还有呢看家的仆人等等。
弟兄姊妹，刚才我们都说过了，在第三部分查经法的时候，曾经和你详细查考过比喻这种文体究竟用什么方法的。那有可能你当时错过了节目，也有机会已经忘记内容了。所以这回啊，文慧还有杨丹就再一次的简单的总结一下查考比喻的原则。
好，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明白比喻本来的目的。例如呢，有关的比喻是谁讲的呢？那么对象是谁呢？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它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啊，当然，如果要准确地找出比喻的目的，就要留意它的上下文了。
第二个原则了，我们要注意比喻的背景。如果比喻只是讲到撒种、买卖，还有雇工人、迎新郎等等，那还有筵席等等，那么我们就要研究当时的风俗还有习惯是什么，或者查考有关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参考资料。
而第三个原则呢，是要确定比喻所教导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一般来说呢，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主要的教训，但是呢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例如呢，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就逐一的解释这个种子落在四种土里的意思。另外呢，在稗子还有麦子的比喻当中呢，也就包括了撒种的人、田地、好种、稗子、仇敌还有收割这些的细节。
至于第四个原则，是不要把比喻太过寓意化了。寓意化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一种特殊的意义加入在经文当中。比方说，凡是水呢，就预表着圣灵等等，这样做未免是太勉强了，就不够客观的。
对啊，有一点这个灵异解经啊。
对。
那么第五个原则呢，就是必须明白比喻还有教义的关系。比喻呢，可以是一些实际的教训，透过比喻呢，把真理的内容讲清楚，但是绝对不能够用比喻来确立教义，那这样呢，就会出现呢曲解圣经的情况。
对的，弟兄姊妹，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会选一些比喻的例子在节目当中查考的。那下回我们查考的是《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无知财主的比喻》，请您留意收听。
它不是地图，但有了它，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
它也不是指南针，但有了它，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
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